好，我们今天啊，就从《生命记》的第十七章啊，来看到二十一章啊，做一个概略的论述。那我上个礼拜有谈到说，就编辑来看的话啊，他从这个十二章开始到十八章为止这一大段落啊，都是以敬拜侍奉亚威以及啊跟迦南异教神明的这一些崇拜有关啊，他把它做一个编辑。那我们啊接续十六章，他谈到了这个亚威的三大节期啊，他所注重的啊是要到神所选立为名的地方。那十七章他的这个第一节啊，这个是应该是接续啊十六章啊，他特别谈到凡有残疾或有什么恶病的牛羊啊，你都不可啊献给亚威你的神，因为这是亚威你神所憎恶的啊，因为这个是跟这个祭祀亚威有关的啊，所以啊，他特别的在十七章的开头啊来做这样的陈述。那底下由二节到第七节啊，他这里啊是特别谈到说，在你们的中间神所赐的诸城中啊，因为他啊这个最主要所谈到的亚威的律例典章啊，是关乎他们以后进入迦南，进入到这个城市的这种居住生活，那所关注的也就是他们以后啊进入这个迦南的城市占领以后，他们啊相关的这一些生活啊，所以特别注重啊都会出现这个神所赐给他们的这个城的居住，那他们会碰到的哪些状况，那摩西啊在这边特别的一个吩咐。那这里所吩咐的是他们进了迦南地，那么无论男女啊，如果有人行亚威眼中看为恶的事，那违约啊去转离去敬拜，这个不是啊摩西所吩咐的，那么他在三节说，或拜日头月亮或拜天象是主不曾吩咐的，那么有人来告诉了你，你也听见啊，那就要细细的探听，那有这样可憎恶的事，就把这样的人啊，无论男女，就要把他带到这个城门那里啊，用石头将他打死。那他啊所强调的这种做见证的话啊，至少啊要有两人以上啊，所以说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那不可以啊单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那做见证的人要先下手，然后众民啊也要下手把他致死。那他啊特别的谈到说，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啊，那这一个的话啊，他是跟啊十三章，因为十三章是谈到三种状况啊，有这种假先知做梦的兴起来啊，或者他们自己的同胞啊、亲朋好友，甚至是妻子儿女啊，那他那边是外在的一种引诱啊。那十三章也谈到说，在你们所居住的诸城中有那一种啊邪恶之徒啊，中文翻作毁裂，来引诱人去敬拜侍奉他们所不认识的神，那么啊他们就要好好的去探查访问啊，那如果有这样的事，就把整城把它凡有气息的啊都要把它杀灭掉，那把它的财物啊跟城都焚毁掉。那十七章的这一段啊，是谈到他们自己当中的这种已经啊，他不谈说是不是受引诱的影响，他谈到的是一个实际的情形，所以无论男女啊，他转离了亚威神，那去拜啊这一些哦，无论是天象哦，或者是其他他们所不认识的这个别神 那就要把它啊好好的去访查，那真的有这样的事情，我就要把他带到城门，那把他治死。那从这个八节到三节啊，他这边是谈到了关于啊审判赠送的事情。那这种审判赠送，他说啊，或因流血、征谏、殴打、拦断的事情，那么他们啊有这样的事情，就要到亚威所选择的地方啊去见祭司利未人，并当时的审判官来求问他们。那这里谈到祭司利未人和当时的审判官，他们要将判语来指示啊这些有赠送的这些民。那他所特别的强调，祭司利未人审判官所指教的，那么他们要听从。那如果啊有人善感不听从，那势力在亚威面前的祭司或不听从审判官啊，那人就必致死，这样便将那恶啊从以色列中除掉。那众百姓听见就要害怕，不再善感行事啊。那这里啊他是关于这种赠送，那他所强调的是祭司利未人和审判官啊。那祭司利未人的这个组合词的话，他在整个生命记里头他出现了有七次，也就是这里的这个十七章的九节啊，那十八节，十八章的一节，二十一章的五节，二十四章的八节，二十七章的九节，三十一章的九节，啊，那如果与这个旧约的书卷里头所出现的这个次数来讲，啊，就是《生命记》它出现最多，啊，那其次，那在这个《约书亚记》啊有出现过两次，那在《尼希米记》啊也有出现两次，以西结书啊也出现两次，那在历代志上啊它有出现五次，那历代志下啊有出现也是五次啊。那这一个组合词啊它所出现的，如果以摩西五经来看的话啊，它是这个生命记啊所特有的。那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跟这个民数记啊就没有这样的一个组合词的同时出现。那他在啊这一段是强调这个祭司利未人和判官。那十四节啊到这个二十节这里啊是关于王啊，他的编辑是这样的啊。那十八章这里啊，他会从祭司利未人那谈到先知啊，所以他整个的这个架构啊，以这个敬拜侍奉亚威为主啊。那他后面啊这两章啊，他就把当时的这种祭司利未人、审判官还有王啊，以及这个先知啊，他也把他啊慢慢的介绍出来。那这一些人他们所该尽的这个功用啊，他会把它啊陈述清楚。那十四节到二十节这里谈到以后他们进入了这个迦南地，那如果说他们啊也想要跟啊四围的列国一样想立王的话，那他在这边所强调的是要立亚威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那要从他们的弟兄当中立一人啊，那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啊。这是他所强调的这个要立王啊，就是照着摩西现在所说的。那他们想立王的这个历史的事实的话 啊，它是记载在撒摩尔记上的八章五节啊。那一个时候啊，撒摩尔先知对这件事情啊，他是持反对的态度啊，因为就撒摩尔先知来讲，他认为亚威是他们的王，必带领他们啊。那啊，这个撒上八章五节所记载的这个历史的这个事情啊，我们有空啊自己可以去参考比较。那他在这边对于王的一个境界，他强调王不可为自己来加添马匹啊，那也不可以为自己多立这个妃嫔，也不可以为自己来积这个金银啊。他对这三方面啊，不可加增马匹、嫔妃，还有金银。那他谈到不能够为了加增马匹使百姓回埃及啊，因为就历史的这个记载来讲啊，埃及他所出的这一种马啊是优秀的马，那这边啊所禁戒，也就是不能够让百姓再回埃及去。啊，因为这有可能是以这个百姓啊，把他卖为奴啊，去交换埃及的马匹啊。这在28章的68节啊，那边摩西他也会再一次的啊来重述啊。如果他们啊不听从摩西所吩咐的律例典章，那么有一天啊，他们是要被卖为奴的。那对于王啊，积极正面的，他谈到18节，登了国位啊，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啊。那做王的，他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亚威他的神啊，谨守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律例。那这样做啊，是免得这个王他心高气傲啊，偏左或偏右，那离了亚威的诫命。那这样的一位王，如果他能够遵守神的一切的律例典章，那么他的王位跟他的子孙啊就能够长久。那我们看18章他的一节到八节，他特别的谈到，再一次谈到祭司立位人在以色列的民中是无业无份的，那强调亚威是他们的产业啊，这是亚威所应许他们的。那三节所说的啊，他们所得的份，凡祭牛羊为祭物，要把前腿两腮啊，并脾胃给祭司啊。那个这个两腮啊，是指着啊牛羊的这个脸啊，那应该啊跟这个祭牲的头啊是另外的一种说法。那脾胃的话啊，它是属于肚子，也就是这个内脏啊。那关于祭司他对于祭物所得的这个份的话啊，按照立位记7章32到34那边啊也有提到。那民数记的18章8节到19节啊，那边也有提到关于献给亚威祭物，如果还不经火，那遗留下来的哦，无论是素祭或者赎罪赎愆祭哦，没有煎火烧献的，那一些哦，就是要归这个祭司立位人哦为他的份啊。那关于这个举祭摇祭啊，也是归这个祭司的。那他在这边啊，四节啊，关于土产的话，出收的五谷、新酒、油啊，并出剪的羊毛啊，要给他。那因为是神从各支派当中把他拣选出来啊，使这个利未人的子孙啊，永远在亚威的名内来侍奉啊。那四节所说的这个出剪的羊毛 啊，这是啊，在摩西五经里头这个第一次啊的这一种、关于啊要归给祭司立位人的份啊，这里是新增加的。那他特别的再一次的提到说，这个立位人无论他寄居在哪一座城，那如果他愿意到神所选择立为民的地方去服侍的话，那他把他的这个祖父啊祖宗的产业卖掉，那卖掉所得啊要归他，那他到神选定的那一个地方服侍的话，那么也要分一份祭物啊来跟这个神选择立为他名的祭司啊一同来分享啊。那这个关于卖祖父的产业的话，那么我们啊按照这个立位记的25章的32节跟33节那边是谈到立位人他们所分得的48座城啊，他们的房屋可以做买卖啊。那对于房屋买卖的话，立位人他们是可以随时的赎回啊，不受1年之内赎回的那一个管制啊。立位人因为他们啊所有的也只有这个城的这个房屋，所以他卖了，他什么时候想赎回都可以赎回。那如果不赎回的话啊，那就等到7年的话啊，他房屋还是要归到他的这个名下啊。这是在立位记25章啊那边有特别的这个提到。那从9节到14节这一段啊，他又再一次的来啊声明，到了神所赐之地，那当地国民所行可证物的事啊都不可以学着行。那这里啊有提到说不可使儿女惊活啊，因为这个在12章31节那边也有谈到啊，不可占卜、观照、用法术、行邪术啊，这里啊都谈到了这些迷术、交鬼、行巫术、过阴，他说这些都是亚威所证物。那因为当地的国民行这可证物的事，所以亚威把他们啊从以色列人的面前来赶出。那13节这里说，你要在亚威你的神面前做完全人啊。他这个是引用啊创世纪17章啊1节神对亚伯拉罕啊所说的。那现在啊摩西对于这些以色列人啊，他们也要跟他的祖宗一样在神的面前啊做完全人啊。那新约的马太福音的5章48节啊，耶稣他也有啊对当时的听众啊来谈到说啊要像神那样的完全。那这一段啊特别的又把迦南的这一些对于啊偶像或者假神的那一种信靠啊，那一种靠着行邪术占卜，他有特别的这一种境界啊。那从这个啊15节到19节啊，摩西他就预言说要在他们的弟兄当中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摩西那样。那特别的谈到说这一位被兴起的先知你们要听从他啊。那底下他谈到说在何烈山也就是西乃山神颁布啊10诫跟律例典章的那一个时候，百姓因为害怕啊听到神的声音啊，看到这个神的火啊，所以他们就推这个摩西做中间的这个中保。那他谈到让神直接对摩西来说话，那摩西再把神的话来传给百姓啊。那他在这边摩西又把当时的这个啊历史的事件啊再向他们重提。那又特别的谈到说这个神啊要兴起的这位 先知的话，神要把话来传给他，那这一位先知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啊以色列人。那如果谁啊不听他奉亚威名所说的话，亚威就要讨谁的罪啊，这是啊特别啊重要的啊。那这个在新约的希伯来书的十二章啊那边啊，他也有警戒。那使徒行传的三章二十三节啊，那使徒啊他们也引用，那么啊耶稣基督啊就是神所兴起的，那么要听从啊主耶稣他的一切的吩咐。那二十节到二十二节啊，他又提到如果有先知，那是托亚威的名来说神所未曾吩咐的话，那么这个先知啊就要把他治死啊，因为这一个就把他啊看作是十三章的那一位啊假先知跟做梦的人。那二十一节他说，你心里若说亚威所未曾吩咐的话，我们怎能知道呢？啊，那么他在这边用一个判别的方法，如果先知托亚威的名说话，那么如果神真的是兴起这位先知，那么这一位先知所说的话就要成就。那如果先知奉亚威的名说话而不成就也无效验的话，那么他在这里说这就是亚威所未曾吩咐的，那是那先知擅自说的啊，你不要怕他啊。那对待这样的先知，就如二十节说的，这个善感啊托亚威的名说话的先知啊，要被治死。那从啊十九章以后啊，他就特别的啊关系到这个以后他们进入迦南，无论是属于征战啊，或者说啊在那地生活的一些相关的律例典章啊，他会啊透过这个十九章到二十六章啊把它陈述出来。那十九章啊，他从一节到十三节又特别的谈到这个逃城的设立啊。那这个逃城的设立啊，最主要是要避免那一个无辜人的血啊被流啊，因为啊，他在这边谈到说，他们得了亚威神所赐的地啊，现在所指的是迦南，也就是约旦河西的这里的地的时候，就要啊按照这个地把它分三段，那预备道路啊，那设立三座逃城，那能够进入逃城的这个定力啊，他这边举了一个实例啊，就是五节所说的。就如人与邻舍同入树林砍伐树木，那手拿斧子一砍，本想砍下树木，不料斧头脱了拔，灰落在邻舍身上，以至于死啊。那他强调这样不是因着啊故意或者啊他的谋杀，那这个犯这样错误的人啊，他就可以逃到逃城啊，免得报血仇的人把他追着了啊，把他处死。那他特别的啊谈到说，一定要啊分定三座城。那这个啊，他这样的一种强调，他在十节说，免得无辜之人的血啊留在亚威女神所视你为业的地上，流血的罪就归于你啊，他是避免这个无辜人的血被流。那因为啊，他这个的话啊，按照摩西他所宣讲的律例典章，因为流人血的啊，他的血也要被流啊，这是从啊创世纪第九章神对挪亚立约啊所立下来的一个定例啊。那传到摩西这个时候也是啊再一次的被强调的啊，那避免本来不该死的人被流血啊，所以神特别的啊要他们来啊设定这个三座逃城。那他在啊十一节这边 他是谈到如果啊不是这种非故意的，而是啊怀恨或者埋伏啊，他来攻击人以至于死的话，那逃到逃城，那本城的长老就要打发人去，也要把那一个逃到逃城的把他带出来，那交在暴雪仇的手中，将他致死啊。那他说你眼不可顾惜他，却要啊从以色列中除掉流无辜血的罪，使你可以得福。好，这是关于这个地啊跟这个人命，那么特别的提到设立逃城的目的啊。那设立逃城的目的是要保护这个非故意伤人以至于死的，那如果是啊故意怀着恨啊，那这种人他就没有逃城可以来庇护他啊。那这个关于逃城啊比较详细的啊，他在这个民数记那边啊，他也有记载。那在这个十四节这边啊是比较特别的一节啊，也可以说算是说啊，它是一个插入的话啊。他说在亚威你神所赐你承受为业的之地，不可挪移你邻舍的地界啊，那是先人所定的啊。因为这个地界一旦被确定以后，那么任何人啊就不能够啊私自的去把它做这一种啊为了自己的利益去挪移地界啊，因为挪移地界等于是侵夺人家的这个家产啊，那他啊相对的也会引起这一种啊了无止境的纠纷啊。所以他在这边啊关于赠送的这一些事情啊，因为他底下要谈到这个赠送的这个事情啊，他把土地的地界啊先提出来讲。那十五节他说人无论犯什么罪做什么恶啊，不可凭一人的口做见证啊，要凭两三个人的口才可以定案啊。那他这个啊也就是我们十七章六节那边所谈的啊。那这个在民数记的三十五章啊三十节那边啊也是这样的强调。那底下他谈到的这个，如果有凶恶的见证人起来见证某人作恶，那么有赠送的事情啊都要到亚威的面前和当时的祭司啊并审判官那里啊，也就是十七章所说的到神啊所选择的地方啊去见这个祭司立位人并当时的审判官啊。那他在这边审判官要细细的查究，那如果见证人啊他是作假见证来陷害自己的弟兄，那么你们就要待他如同他想要待的这个弟兄，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别人听见要害怕，就不敢在你们中间行这样的恶了。那底下啊，他加上这个你眼不可顾惜，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啊。对于这个作假见证的，他特别的强调这个啊，按照他所行的来报复他。那这一种一般啊人把他称为说这种报复律的话啊，他最早啊是在这个出埃及记的二十一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那是关于人相争那去伤及这个孕妇啊。那伤及孕妇的话啊，如果说这个母亲跟肚中的孩子啊没有死伤的话，那是可以啊按着这个妇人的丈夫所要求的，那透过审判官的这个裁定啊，可以罚金来这个啊做补偿。那如果啊有伤害的话啊，他在那边最后一段也特别的谈到说要啊类似这样的说法，以命偿命，以眼还眼啊，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 啊，那边又特别加上说啊，以绕环绕，以商还商，啊，那在利未记的24章17节到20节啊，那边是谈到说有一个这个母亲是以色列人，父亲是埃及人，那他跟以色列人啊在营中相争，那他亵渎了神的名啊。那个人就被带到摩西那边，啊，听候判语，最后他被判这个死刑，啊，那在利未记24章那边，他也有加注这个话，啊，也是这个啊，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啊，这样的类似的一个的说法。啊，这让我们看到说啊，刚刚所提的啊，关于伤及孕妇，那亵渎神的名，以及啊做这个假见证要陷害人，那就摩西五经他的这个作者的把它编排都会谈到这个报复啊，那可见这三件事情啊是何等的一个重要啊，那这样的一个报复的实行。所以这边作假见证，如果他啊害死了人的命，哦，他要害人命，那就以命偿命；那如果害人啊，这个啊，所以他说以眼还眼啊，以牙还牙。那从这个20章啊，关于这个征战的话啊，它是1节到9节是关于征战。那要征战之前，做祭司的要先向这一些啊要出征的民来宣告啊，不要因着敌人的马匹车辆啊比以色列人多就害怕。那这边所宣告的是啊，以色列人要听这个，要跟仇敌征战。好，不要胆怯，不要惧怕战惊，也不要因他们惊恐。原因呢，是亚威你们的神与你们同去，要为你们与仇敌征战，拯救你们。所以啊，以色列人能够打败仇敌，无论说河东打败的这三王，或者以后过约旦河啊要去攻打的这一些啊，就这个摩西啊他所说的是亚威领在他们前头，是亚威为他们征战啊，所以祭司啊要这样的宣告。那五节啊，做官长的也要向百姓宣告啊，那他啊底下的这啊三等人啊，他说就可以啊不用征战。他说建造房屋尚未奉献，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阵亡，别人去奉献啊，这是第一。那谁种葡萄园尚未用所结的果子，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阵亡，别人去用啊。那谁聘定了妻啊，尚未迎娶，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阵亡，别人啊去娶。好，所以这是关于这个以色列的这个百姓啊要出征的这些兵丁啊，如果他建造房屋，栽种葡萄园，那已经啊聘了妻尚未迎娶，那这三种状况啊他就不用出征啊，这是为了要保护这个人的一个生命财产跟子续的传承啊，因为我们知道啊，神特别规定啊，他们进入迦南，如果自己所栽种的这些果树的话啊，前三年是看作是不洁净，如同未受割礼的，那第四年啊要归给神，那第五年啊他才能够啊去享用啊。所以这个关于这个征战啊，如果说一个人他栽种，那等了这个四年啊，他都还没享受到，那要把他征召去打仗的话啊，那他在这边啊就特别的啊神的一个怜悯啊，就不让这三等人去出征。那最后啊他谈到了说啊，这个是一个等于说啊一个负面的 官长又要对百姓说，谁惧怕胆怯，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的弟兄的心消化和他一样。啊，这边说谁惧怕胆怯啊，他可以回家去。那怕的是说这种没有信心胆怯的啊，他让他的弟兄的心消化啊。那这种说法就如同他们上一代的那十个报恶信的探子一样啊，他们报了恶信，让他的弟兄的心消化了啊，以至于啊就遭受了神啊对他们的这个咒诅啊。那他在这边啊，关于征战三等人啊的这个受保护之外，他最后加上这个啊，惧怕的他可以回家去。那官长对百姓宣告完了，那么就要啊派这个军事的首长来带领他们来啊做这个征战。那对于啊要去攻城的话啊，他特别的谈到，如果这些城是离他们远的，不是属于神所命定要全部灭绝的这个迦南七族的话，那除了迦南七族之外的这些人，他们要攻城，那就要先啊去啊派这个人去宣告和睦的话，那如果该城他愿意投降啊，不抵抗，那么这些民啊就做以色列人的奴仆啊，来服侍以色列人。那如果这些民他们啊不接受招降，那么反而要打仗的话，那他这边就要啊把那一个城把它围困。那么亚威尼的神把城交付你手，他这边特别谈到说要用刀杀尽这城的男丁啊，除了男丁杀尽以外，那妇女孩子牲畜以及城内的这一些财物，你们可以取作掠物啊。那亚威尼神把你的仇敌的财物赐给你，你可以吃用啊。这是关于这个啊征战的条例啊。那这个是说离你甚远的各城，不是这些国民的城，你要这样的待他，也就是啊迦南七族之外的，那要攻城就是要先啊告知啊，也等于说对他们招降啊。那底下的这个啊，他列了啊，他说这些国民的城，亚威视你为业，凡其中有气息的一个也不可存留，要照着亚威所吩咐的，将赫人、亚摩利人啊、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啊，多灭绝净尽啊。那他这个啊人数这个族列的话啊稍有变化，他这边只列了六族啊。那如果按照七章一节的话啊，他那边啊是列了七族啊。那这里啊他是啊根据这个出埃及记二啊，出埃及记的三十三章二节啊，那边啊出埃及记他那边也是列了这六族啊。所以因为他这里啊大部分的这个律例典章啊是引用出埃及记来做啊做解释啊，所以他在这里啊只列了这个跟出埃及记相同的六组啊，但是他在生命记的七章一节啊，他这边就列了七组啊。那这些神所指定的人就要把他们全部消灭啊，不可以说啊留这个孩子妇孺啊，这个妇人女孩啊都不能够留，有生命气息的都要把它除灭。他要这样灭绝净尽的原因啊，是说免得他们教导你们学习一切可证悟的事啊，就是他们向自己的神所行的啊，以致你们得罪亚威你的神啊。因为啊，他这一个特别的啊，在我们刚才所念的这个十八章那边啊，就有谈到那这些迦南人他们的那一种 啊，崇拜他们的假神啊，关照啦、监火啊，那一些等等林林种种的恶行。那他啊，底下特别谈到说，如果要围攻城啊，那久攻不下啊，那需要啊竹垒啊，或者说来啊用这个树木啊来焚烧来攻城的话，那特别的谈到说，对于砍伐树木啊，他只能够去砍伐不是果树的这一些树木啊，如果啊是果树的话啊，因为它可以作为啊生产食物供他们食用啊，那如果不是结果子的树啊，他们可以把它砍伐用来修筑营垒来攻击啊那与你打仗的城，直到把这个城啊攻塌了啊。那这里啊是谈到了这种征战的这个条例啊，那这种征战的条例也是啊摩西五经里头啊这里啊所首先啊来向他们宣告的。那二十一章的一节到九节啊，这也是啊比较独特的啊，也是首先在这里啊所宣告的。他说，在亚威你神所视你为业的地上，若遇见被杀的人倒在田里，不知道是谁杀的，那么长老审判官就要出去啊，那从被杀的人那里来测量，那谁的城啊离这个被杀的人最近，那么最近这城的这个长老，他就要从牛群当中取一只未耕地未负轭的母牛犊，那把这个母牛犊啊牵到这个山谷啊，那这个山谷也未曾耕种沙种，那在山谷里头打折母牛犊的景象，那祭司利未人的子孙要进前来啊，因为亚威你的神拣选了他们侍奉啊，奉亚威的名祝福，所有争讼殴打的事都要凭他们判断啊。那他在这里啊，那城的众长老，也就是离被杀的人最近的，那就要在那山谷啊所打折的这个母牛犊的这个地方来洗手，那他们要回答说，我们的手未曾流这人的血，我们的眼也未曾看见这事啊，亚威啊，求你赦免你所救赎的以色列民，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在你的百姓中间啊，这样流血的罪必得赦免啊，因为生命记啊，刚刚我们也提到设立逃城的目的就是避免无辜人的血被流啊，因为这个血的被流啊是会污秽神所赐的地的啊，那这也会啊招致到神的一个惩罚，所以既然啊有人啊不明原因被杀了，那也没有人看见啊，那当离他最近的这个城的长老啊就要牵啊照神所吩咐的未曾耕种负轭的母牛犊，那带到这个未曾撒种耕种的这个溪流河谷上啊去打折这个母牛犊，那在那边对祭司利未人啊来啊来回答啊，他们没有下手流这人的血，他们的眼睛也没有看见啊，那么祈求神的这个赦免。那从十节到十四节啊，这也是属于战争条例里头啊，也是摩西五经里头啊，他首先啊说出来的一个律例。他说，你出去与仇敌征战啊，那么亚威将他们交在你手里，你掳了他们去，那看到被掳的这个女子当中啊，她的美貌啊，外表美丽啊，那这个美丽也就是这个他们啊摩西五经里头所常说的这个俊美啊那一个字，那恋慕他要娶她为妻啊，那对于这样的女俘虏啊，要把她纳为妻的话啊，要把她领到家里去，那这个女子她要剃头发，她要啊修指甲， 他要脱去被掳的衣服，好，他做这三件，那要住在家里哀哭父母啊一整个月，啊，也就是啊一整个月为自己的这个父家来哀哭，啊，那这边说，等到这一个月完了之后，啊，那么以色列人才可以与他同房，做他的丈夫。那关羽说，如果这个被掳的女俘虏啊，日后他不喜悦这个女的，那就要让这个女俘虏啊，她随意的出去，绝不可为钱来把她卖为奴啊，因为啊，你玷污了她啊，这是关于这个被掳的妇女的一个保障。那为什么她会啊被休啊？那有的是啊，把她引申说，因为这种外邦女子或许她的一个生活习性啊，如果以后很难相处的话啊，但是她这边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则，你不喜悦她，你就不能够再把她当成是俘虏啊、奴仆、奴婢来贩卖啊，要让她啊释放啊，做自由人啊，让她啊随着自己的意思来离开。那十五到十七啊，他是关于说，如果一个人他有两个妻子，那两个妻子啊，一个是他比较偏好，一个是他啊所比较正贤的，那两个人都生了儿子啊，那如果啊到他啊要将产业来分给他的孩子的时候，那这个长子地位的这个次序哦，不可因着他所喜好的这个妻子所生的儿子就立他为长子哦。如果他所正贤的这个妻子啊所生的孩子是比较早生，那么他的儿子就要被立为啊是长子的这个名分要归到他啊。所以这是啊神透过摩西所立定的长子的名分，是按照他的这个出生的先后次序，而不是照着人的意识他的喜好啊，他可以任意更改啊。所以这里啊，他是特别的这个啊，把它强调出来。那十七节他说啊，却要认所二之妻生的儿子为长子，将产业多加一份给他，因这儿子是他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长子的名分本当归他啊。那这种说法的话啊，摩西他是啊按照这个创世纪四十九章三节，本来雅各对他的长子流便所说的话啊，他说流便是他这个力量强壮的时候所生啊，但是因着流便他情欲滚滚啊，他啊跟雅各的妻妾行淫，所以他就啊被剥夺了啊，被拿掉了长子的名分啊。他这边谈到力量强壮所生啊，他是啊引用这个创世纪四十九章三节。那谈完了这个长子名分以后，他从这个十八节到二十一节是关于以色列民中对于这个悖逆之子的一个啊对待方式。他说，人如果有顽梗悖逆的儿子，不听从父母的话，他们虽惩治他，他仍不听从啊。他用这个顽梗悖逆啊，那这个顽梗悖逆等于说他是一个反叛啊，他是造反啊，他是不听啊，他用这种两个不同的语词来谈到这个儿子的那一种背叛悖逆。那父母要抓住他，把他带到本地的城门本城的长老那里啊，所以他啊所说的啊都是以这个城啊为这个地方的重点。那对长老说，我们这儿子顽梗悖逆，不听从我们的话，是贪食好酒的人 啊，那他在这里说，本城的众人就要用石头将他打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啊，那底下说，人若犯该死的罪被治死了，你将他挂在木头上，啊，把他挂在这个木头上，他的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必要当日将他葬埋，免得玷污亚威女神所视你为业之地，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啊受咒诅啊。他啊在这边啊特别的这个提到啊，关于说人被处死，把他啊悬尸示众的话啊，那也只能当天啊，那日落之前就要把他取下来啊，因为啊等。关于说把人挂在木头上啊，他是在这个民数记二十五章的一节到五节啊，十天嗯，百姓随从这个官啊，这个首领啊，去吃祭偶像啊的物，跟啊拜这个巴利啊，那么神在那边吩咐说啊，要把这样犯罪的首领啊，把他挂起来啊。那这边提到说，哦，被治死了，把它挂在木头上。那当天啊，哦，不能够把它留到这个木头上，也就是树上过夜啊，哦，要把它当日把它葬埋。那这一个的话啊，在新约的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一节啊，哦，我们的主耶稣他被钉，那兵钉啊，哦，本来要打断他的脚啊。哦，也就是要让他快一点死亡啊，那当天也要把他取下来做葬埋啊。他最主要的也是根据于这个生命记这边的一个禁令啊。那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啊，这在加拉太书三章的十三节啊，他就直也是引用这边啊。那我们知道说神啊，对于这样的一个恶人，那把他悬尸示众的话啊，也是啊，仅限于当天啊，日落之前就要把他取下，把他葬埋啊，因为神所赐给他们的这个地啊，他们要看为宝贵啊，不要把他啊玷污了。那在我们今天五章里头啊，常常出现说啊，这样就啊，从你们当中除掉恶啊，这个。这样的一种说法的话哈，啊，在生命记的这个十三章的五节哈，啊，五节开始啊，它首先出现啊，那它啊，在这个整个生命记里头啊，十七章的七节啊，这是啊关于这个拜偶像的啊，要把它处死啊，那。十七章的十二节，善感不听祭司审判官的这个判语的啊，也要把他处死。他还是说从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啊，这是第三次。那十九章的十九节的作假见证陷害人啊，也如果他害人命啊，也要把他处死啊，他也是提到这样。那二十一章的二十一节，也就是这里。啊，这个顽这个悖逆顽梗哈，啊，不听从父母，贪食好酒的这个也要把他处死，啊，这也是从啊这个恶从你们当中除掉。那他以后啊，他会在这个二十二章啊，他也会强调三次啊，他二十二章的二十一节，对于这个女子啊，他行淫不贞的话。那二十二节啊，是关于这个啊，已经许配给人啊，那他在城里啊，那么把他视为奸夫淫妇。二十二节啊，那二十三，嗯，啊不是二十二节那个是啊奸夫淫妇，那二十三节才是城里已许配之女啊，那他啊被人强暴，他没有喊叫啊，那视同是犯奸淫啊。他在二十二章啊，关于这个 婚姻关系啊，关于淫乱的问题啊，他特别的21、22、23啊，都谈到说啊，把恶从你们当中除掉。啊，那最后一次是在24章的这个拐卖人口啊，他也是谈到啊，要把这样的人处死啊，所以整个生命记他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啊。啊，他总共有9次，啊，把这个恶从你们当中除掉，啊，所以这个啊，整个啊，对于以色列人啊，他们进入迦南以后，他们的那一种城市为主的一种生活，啊，特别的啊，摩西要把他们这些律例典章特别的交代，啊，是因为这一些第二代他们啊，也可以说。他们年轻啊，因为第一代是20岁以上出埃及的，都在旷野死亡。那这一些啊，20岁以下，那加上流荡几乎40年啊，那这一些人，他们最年长的啊，大概也是59岁左右。那这一些人啊，几乎啊都没有啊过那一种。城市的生活，那何况啊是以后他们进入迦南还要征战那么多年，啊，那他们比较年轻的这一辈，等于他们一出生，他们就是在旷野里头啊过那一种旷野流荡的生活。那对以后啊进入迦南，那啊这个以城市文明为主的这种生活。啊，所以摩西特别的啊，他从这个12章啊到26章这15章啊，就特别的关于到城市的种种亚威的律例典章啊，跟城市有关的这一些生活啊，就特别的一直在强调啊。所以我们啊，无论说啊上个礼拜的那5章，或者这礼拜的5章啊，如果提到的话。啊，都会出现这个跟城有关，啊，跟城有关，啊，那因为这个对于第二代以及啊，甚至是第三代的人来讲，城市的这个生活，啊，对他们来讲是可以说是全然陌生的，而迦南的那一种城市文明，啊，却是会影响到他们日后啊，对于神的律例典章的一个实行。好，所以啊，特别的啊，关于说啊，神选定利未民的地方做献祭啊，那因为是迦南他们的那种城市啊，是各处啊都有那种假神的那种崇拜啊，所以特别的吩咐啊，要把这一些人啊跟他们相关的这些神明除尽啊有关系啊，那。对于说啊，这一些啊战争属于关于征战的这一些条例啊，或者说攻城的这一些条例啊，因为啊这也是摩西5经里头啊所特别的，因着他们日后他们所要碰到的这个实际问题啊，所以摩西他在这边啊就特别的以这个神所吩咐他们的这个律例典章为基础。啊，那再加上这个啊，何以的这个因地制宜啊的这个摩西啊，透过神的这种指导啊，那他实际的以后他们会碰到的这种啊，所关有关于城市相关的这一些啊，无论是对于神的，或者人跟人之间的，或者是对于征战的外人之间的。啊，这一些条例啊，他透过啊《生命记》特别的啊，把它啊强调啊。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从啊17章到21章的一个概述啊，就到这里为止。